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3月5号。自从川普和泽伦斯基在白宫发生争执之后，形势在急转直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震动。川普和泽伦斯基在白宫公开争吵，导致会谈破裂，这个情况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这不过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的大爆发。从争吵的内容来看，并没有爆出任何新的东西，都在重复彼此以往的立场和观点。只不过川普的态度变得更加激烈，更加粗野。其实川普对泽连斯基的不满由来已久，川普在就职之前就已经不断地给泽连斯基施以颜色，上任后更是不断的冷嘲热讽。尤其可恶的是，几天前川普竟然公然的污蔑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泽连斯基以国事为重，仅仅回应说川普生活在虚假信息的迷雾之中，而对川普本人并没有任何的批评。这次泽连斯基来到白宫的主要事项，就是要与川普签署一项两国联合开发乌克兰珍贵矿产资源的协议，美国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乌克兰方面则希望以此来换取美国继续援助乌克兰，以及在战后对乌克兰做出安全上的承诺。可是川普只想通过这个协议拥有乌克兰珍贵的矿产资源，并获得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收益，却并不想继续援助乌克兰，更不想在战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处在战争中的乌克兰政府为了不开罪于川普政府，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在得到了最起码的尊重之后，还是接受了这样的协议。在正式签订协议之前，泽连斯基和川普在白宫共同会见记者。根据有关报道，这个环节是川普特意确定的，在众多重量级媒体的簇拥之下尽情的发挥，川普大概很享受这个过程。看得出仪式开始之后，双方的话语虽然激风不断，但是彼此都还比较克制。然而在谈到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谈话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非同寻常的是，参加会见的美国副总统万斯突然插话吹捧川普，顺便责难泽连斯基应该考虑用外交的手段解决问题。泽连斯基则列举了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说明此前的外交努力徒劳无功。就在这个时候，理屈思雄的万斯突然发难，用手指着泽连斯基，斥责他没有对美国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感激，这瞬间毒化了会谈的气氛。双方原本谈论的是具体的事情，万斯先把事情的谈论转变为谈话态度的好坏，这根本就是在无事生非，故意挑衅。此外，万斯还当众诋毁乌克兰，宣称你们现在四处强拉新兵到前线，因为你们的人力出了问题。你应该感激川普总统，他在试图结束这场冲突。万斯还诬陷泽连斯基去年大选期间到美国宾州参观兵工厂，是在帮川普的对手站台。万斯的卑鄙之处还在于，他的每句话不仅处处在侮辱泽连斯基，同时也在不断的刺激川普最敏感的地方。这个公开表示自己对乌克兰一点也不关心的万斯，他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缺乏感恩，其实就是说泽连斯基对川普缺乏感恩。川普最在意的就是别人对他的尊敬，川普最想得到的就是别人对他的感恩。川普终于按耐不住，开始当众的训斥泽连斯基，导致对话完全失控。川普当众叫喊，你必须感激美国，因为你没有筹码，如果没有我们， 你就什么都没有。事实上，泽连斯基正是出于对美国的感激和尊敬才来到白宫，准备签署这个给予美国重大利益的乌克兰矿产协议。这绝对是一次感恩之旅，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次还愿之旅。施万斯和川普毁掉了泽连斯基的美意。不难看出，川普所要的感激感恩，无非是让泽连斯基接受他的摆布，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旨意。这当然是泽连斯基无法接受的。乌克兰需要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签订和平协议之前，乌克兰必须要获得基本的安全保障，而川普对此根本就没有兴趣，甚至极为反感。川普不耐烦地表示，我不关心安全保障，我关心的只是达成协议。美国不会承诺任何具体的安全保障，而且川普还公开表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的目标不在谈判桌上。即使作为一个生意场上的中人，也应该对交易的双方负责，要在必要的时候主持公道。既然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不想主持公道，那么川普根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去调停这场战争。然而，川普却坚持要调停乌克兰战争，这有悖常理，也有违常识。即便不是为了讨好普京，川普的这个和平也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而不是为了乌克兰。从这一点来看，这场冲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以这种方式在媒体面前爆发，这样充满了戏剧性，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川普在就职之前就与泽连斯基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但这次的见面是两人在白宫的首次正式会议，意义自然重大。然而，泽连斯基却因为没有顺从川普的意思，被赶出了白宫。有不少重量级的媒体，比如《每日电讯报》《经济学人》，他们都认为这是万斯引发的一场外交灾难，甚至认为这是万斯故意设下的陷阱。而一些欧洲官员认为，这是川普政府针对泽连斯基的一次有准备的袭击。在这次会谈中，泽连斯基并没有任何的贬低、挑衅美国政府和川普个人的话语，相反，是川普和万斯在不断的诋毁和羞辱泽连斯基和乌克兰。这里不得不重申一个基本的常识和事实，在如何实现和平这个议题上，乌克兰只提出了一个作为国家存在的最低要求，那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这是实现和平的最低条件。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乌克兰的这个要求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更没有任何非分之处，这是联合国的基本准则，也是国家间相处的基本原则，也是维持这个世界正常存在的最低标准。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重申对乌克兰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川普和万斯在公然地嘲讽乌克兰提出的这个最低要求，公然嘲讽联合国的基本准则，这可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川普就是在挑战和否定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异于犯罪。白宫事件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表态声援支持乌克兰和泽连斯基。英国首相发表声明，表示依然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全力寻找在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安全前提下实现持久和平的路径。法国总统对媒体表示，你必须尊重那些从一开始就战斗的人，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战。与俄国接壤的挪威，其政府总理也发表声明表示，挪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共同为自由而战， 我们希望川普政府也能意识到乌克兰持久公正和平的重要性。当天晚些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发表了联合声明，向泽连斯基保证你永远不会孤单。声明还鼓励泽连斯基要坚强，要勇敢，要无所畏惧，并承诺我们将继续与你合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强烈地反对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他明确表示，今天自由世界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说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表态碍于他们的官方身份还不得不有所克制的话，那么欧洲各国在野的政治人物和记者们则是直言不讳，痛斥川普。挪威前国防部长斥责川普是恶霸，法国前总统则表示川普不再是我们的盟友。川普此举不仅伤害了乌克兰，也伤害了欧洲，严重破坏了几十年的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北约一位前最高军事长官认为，随着美国对跨大西洋联盟承诺的动摇，北约可能即将走到尽头。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最重要的纽带可能要被川普切断。美国总统权力很大，能量很大，但是单凭能量和力量远远不能号令天下。一个蔑视公义的领导人注定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事实上，乌克兰已经很难再相信川普，欧洲国家已经很难再相信川普，更不可能和川普步调一致。川普的乌克兰投降计划注定难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在白宫外交灾难之后，川普发出了一则声明，我们今天在白宫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会谈，只有在如此交锋及压力之下，许多事情才能真正被理解，情感所揭露的结果令人惊讶。川普说，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参与其中，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和平，因为泽连斯基认为美国参与其中能让他在谈判中获得巨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川普的意思是他在努力争取和平，而泽连斯基拒绝和平，这显然不是事实。破坏和平的人是普京，而争取和平的恰恰是泽连斯基。川普从来不去谴责普京，反而去不断的指责泽连斯基。而且川普在泽连斯基面前，在其他多个场合都是公开的指责乌克兰兵员不足等等问题，这是在强调乌克兰的劣势，在突出俄国的优势。所谓我不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的话，纯粹是在撒谎。川普明显是想让乌克兰在劣势的位置上与俄国妥协，实现他所谓的和平，其实就是投降。这当然会遭到乌克兰方面的拒绝。乌克兰不是拒绝和平，而是拒绝投降。有人说，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乌克兰的实力不如俄国，那就只能选择投降。即使姑且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乌克兰是否选择投降，那也是乌克兰自己的事情，没有谁可以替乌克兰做主。乌克兰真要选择投降，根本就不需要川普来做这个中介，更不需要接受川普的羞辱。泽连斯基不接受摆布，对川普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川普的这个声明似乎暴露出一点无奈和怨恨的意思，或许他感觉到他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么无所不能。当然，川普肯定不会放弃他的野心，不会放下他的面子，更不会甘心 栽在泽连斯基的手上，他肯定会继续想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川普的国家军顾问向媒体表示，美国希望能够促成俄国与乌克兰达成和平，但是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准备好了去进行真诚的谈判。而且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还说，美国需要的是一名能够与美国和俄国打交道并最终结束俄乌冲突的乌克兰领导人。如果泽连斯基的个人动机或者政治动机明显与结束俄乌冲突背道而驰，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要求泽连斯基总统辞职。当然这不是这个顾问自己的意思，而是川普的意思。实际上普京早就想让泽连斯基总统下台了，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是乌克兰抵抗俄国侵略的中流砥柱，当然也是迫使乌克兰投降的最大障碍。在这一点上，川普和普京真的是心有灵犀，真的是想到一处了。川普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在近日还威胁乌克兰说，美国的援助和纳税人的容忍度不是无限的。其实川普早就想抛弃乌克兰了，他只不过在寻找一个体面的理由和借口罢了。在乌克兰战争这个事情上，川普可以停止援助乌克兰，乌克兰肯定不满意，但无可奈何。川普也可以继续援助乌克兰，乌克兰自然会热烈欢迎，非常感激。可川普偏偏想着要停止援助乌克兰，还要乌克兰必须非常的感谢并顺从他的摆布，也就是以和平的名义迫使乌克兰投降，既省下了援助的美元，又让他落得一个实现和平的美名。这是川普的如意算盘，可惜乌克兰不买账。对于乌克兰来说，你不仅要停止援助，而且连一个安全承诺都不给，这等于彻底抛弃了乌克兰。那乌克兰为什么还要接受你的摆布呢？川普想占尽一切好处，却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抛弃了朋友，还要朋友表示感恩戴德，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普京停止这场侵略战争的条件是公开的，那就是乌克兰要放弃俄国已经侵占和准备侵占的国土，而且还得拒绝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也就是不得加入北约。而这两条都得到了川普的公开背书。川普的条件其实就是普京的条件，乌克兰接受这个条件就等于投降，乌克兰将不复存在。对于乌克兰来说，不答应川普的条件，川普势必会停止援助，答应川普的条件等于投降，也就不再需要美国的援助了，川普也不会再给援助。也就是说，无论乌克兰怎样选择，今后他们恐怕都不会再得到川普的援助了。这不是乌克兰人的错，更不是泽连斯基的错，这是乌克兰人的不幸，也是泽连斯基的不幸。川普可以基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援助乌克兰，也可以基于美国的眼前利益停止援助乌克兰，但是川普现在做的事情早已和维护美国的利益完全无关了，甚至相反，川普在要挟乌克兰接受普京的条件投降。川普的这个做法根本就不是为了美国和美国人民，川普在欺骗和愚弄美国人民，在侮辱美国人民，在败坏美国的国家形象。众所周知，川普为了嘲讽拜登，为了炫耀自己超凡的能力，一再宣称他可以在就职24小时以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他以为以他非凡的能力，再加上总统权力的加持，他川普可以无所不能，任何人都会对他百依百顺。其实 他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诀窍不过是要逼迫乌克兰投降，然而他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低估了泽连斯基的顽强决心，也低估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支持。昨天泽连斯基发出声明表示，乌克兰需要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安全保障是实现这一和平目标的关键。泽连斯基还预测，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仍然非常的遥远。泽连斯基的这个声明迅速遭到了川普的攻击，川普宣称这是泽连斯基做出的最糟糕的表态了，美国不会再这么忍下去了。根据最新的消息，川普已经下令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所有不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军事装备都将暂停运送，包括正在运输中的武器，不论是空运、海运，还是存放在乌克兰转运区等待运送的军备，全部都在停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承诺给乌克兰的武器也将停止发送。川普的这个决定并不令人意外，这就是川普的本意，他早就想停止援助乌克兰了，这一次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借口。对于川普的这个决定，《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川普此举在美国近代史上几乎没有直接的先例。虽然美国曾经有过暂停向盟友合作伙伴转让特定武器系统的做法，比如拜登总统曾经决定暂停向以色列运送900公斤重的炸弹，他担心这些炸弹可能被用来对付加沙的平民，但全面切断武器供应本质上是一种最后通牒，它迫使泽连斯基同意按照川普规定的条件来停火，否则乌克兰将被迫遭受更大的战场损失。将全面切断武器供应概括为最后通牒，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确实道出了川普这个命令的实质。显然，为了迫使乌克兰低头，川普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手段，他完全不在意乌克兰会牺牲更多的生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无需讳言，乌克兰确实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就像川普嘲讽的那样，泽连斯基手中确实没有多少筹码。川普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对乌克兰的战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绝对不想失去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哪怕还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白宫会谈失败之后，泽连斯基已经致信川普，表示乌方愿意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便的方式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准备在川普的领导下实现和平。泽连斯基对美国、对川普一直都十分尊敬，而川普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则缺少最起码的尊重。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努力无疑会得到世界上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只是他们却未必能够获得川普的良好的回应。原本应该收到最后通牒的是普京，是普京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然而川普却向乌克兰发出了最后通牒。这样的结果一定会让普京高兴得发疯，他真是绝处逢生了。其实普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绝对不会想到这场战争持续了3年还不能得胜，更不会想到这场战争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打消耗战，即使只有部分的欧洲国家去支持乌克兰，俄国也不是对手，战争持续下去，普京绝对没有胜算。事实上，3年战争下来，俄国已经是精疲力竭，甚至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普京非常急切地需要喘息一下，尤其需要 把目前的战果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那样俄国付出的巨大的伤亡将会转化成他普京的历史功绩。这样一来，俄国上下对他的怀疑和攻击就会烟消云散，他的权力和地位就会更加的巩固，今后再也无人可以质疑他的决定。待俄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军备得到重整以后，他会一举拿下乌克兰。不难想象，如果这次乌克兰接受了普京的条件，割让克里米亚和东部四个地区，而且还被北约拒之门外，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无疑是彻底的失败，也是永远都无法洗刷的耻辱。乌克兰人的血性和锐气将被彻底扼杀，乌克兰会从精神上彻底沦陷。如果普京再次发动战争，乌克兰恐怕再也无法聚集起力量来反抗侵略了，等待乌克兰的注定是亡国的下场。说到这里，不能不反思，不能不琢磨，川普为什么要坚决地拒绝对乌克兰的安全做出承诺呢？如果美国做出安全承诺，攻击乌克兰便意味着攻击美国，那普京肯定会有所顾忌，肯定不敢轻举妄动。普京再疯狂，再狂妄，也不敢直接的挑战美国，这样乌克兰的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美国也并不需要额外增加军费负担，甚至还可以从乌克兰收到一笔保护费。那么川普为什么要坚决拒绝做出承诺呢？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川普清楚普京会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他不想阻止普京的侵略行动，乃至他在纵容普京发动侵略战争，吞并乌克兰。其实，川普早就在乌克兰背后捅刀了。这次，川普停止军事援助乌克兰，不过是他公开撕下了他的最后一点伪装。显而易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川普一直在帮助侵略者普京。川普的所作所为已经对乌克兰的民心士气造成了重大伤害。今后，无论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川普作为一个罪人，都注定难逃历史的审判，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